个非常的幸福，因为那个牧师是我们非常好很羡慕他。我以前住湾区的时候，我就说，如果不是福音教会，我就来成为牧师他们的这个孝养，超幸福哈、很温暖这样哈，很温暖的一个大哥哥，真的非常好。那我今天开车啦，好，因为我已经很久，我都一直待在亚洲嘛，哈，那前阵子才被神叼回来这里，没有像牛牧师讲的这么属灵，我们真的都是被神这样叼回来，因为我住台湾住得太快乐了，所以就只觉得台湾就是我真的，就像牛牧师说，他住在亏的人，突然真的买了亏的，然后住在亏的人住到永远，我就心里想，我住在台湾直到永远的。就我们有一次放暑假，我就那个 take 一个 vacation， 我们都有放寒暑假，因为那个神学院老师虽然我是牧师，但是我也就是神学院老师是我们基本上暑假可以不在不 on site 一个月的时间这样子哈。就我大概有一个月时间，我就回到伯特利，因为我很喜欢伯特利教会，我以前经常在伯特利，回到伯特利教会去。我到达的前两个礼拜，好，那边的牧师啊，那边的神学生全部都对我发言，二十几个对我发言。那我连去买一本 book store 去买一本书，然后那个神学生就把我拖下那一堆他们倒在那边倒一堆，他就把我拖下去，他说我没有为你发言，你的发言，每个发言都同样的东西，二十几个。然后说主耶稣要把你从台湾挖出来，要让你去做一些各地华人的工作，同样的，那个同样的，好，同样的一句话。然后听到我就说，又在讲，我不想听。没有像刘牧师讲的这么顺服，我觉得这样子。他说主耶稣我不想听，因为我喜欢台湾，我非常喜欢台湾。好，那我觉得我们亚洲非常好，然后我也以身为中国人为光荣，然后我也觉得台湾是我的家，哦，然后我们这边的服饰都做不完了，怎么可能还跑到别的地方去做？非常，所以，然后好像就其实这二十几个人发言，都是外国人，都是我没见过，然后他们是谁？然后有一个是那个，你知道有一本书叫《终极寻宝猎人》，Kevin Dennis， 他这个我们。我的牧师，他一看到我说：“哎 ，Are you taking off from the country？” 看到我也是讲那样的话，我说，我心里就想说：“哎，怎么这样子？哦，我这个这么爱国的一个，怎么拥有这个爱中国情操的这样一个人，竟然要把我从亚洲给拉回来这边？哦，这边有什么东西嘛？你看也没有中国人，都是美国人的。”举牧师啊，我们教会已经有十个中国人。啊，主耶稣怎么这样？啊，那我后来我就，就是反正就是闭耳不听没错。以前，他刚好那时候林洋要调我，他就说：“哎，红星可不可以负责家庭事工部门这样子？”他就说：“开始为这个祷告，因为祷告又平安。”就感觉觉得这个跟我的印象有点不一样，然后呢，反正他们要做这整个社区啊，整个这个家庭的施工的部门，但是我觉得跟我的印象跟神对我的带领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就一直祷告一祷告，然后上帝都不回答我，他都不回答我了。后来我干脆在伯特利就继续祷告，差不多祷告到了第三个月的时候。我就跟神讲，就是你透过二十几个人跟我讲没有用，你要自己跟我讲。
我们这种心比较硬的。
然后到三个月后，神就自己跟我讲，他用诗篇六十五篇，他就跟我说，你知道吗？大概三个月以后，他就跟我讲说，啊，你去到任何一个地方，那个神的河水要满了。难道你要到很多的这个华人的教会去传讲神的工作啊？那传讲神的工作，所以他就亲自呼召我，亲自带领我这样子。他那天就跟我讲得非常清楚， 那三个月后才跟我讲得很清楚，所以你看我这个人多么多么固执哈，头压不过来。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非常的顺服。那后来我就回到，如果我就辞了这个台湾的工作，台湾的一些侍奉，就是在台湾经待了七年的时间啊。那时候那个教会以前有个，就是也不是以前有邀过一个韩国公司叫 CDD， 对不对？哈、啊，然后他就以前都为我发言，发很多言，就说我他都看到我在这个亚洲，然后。拿着一个这个权柄这样子，好，那就是他对我讲很多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后来都在我的服事上都成就，然后，那我就发现说，这个我们真的是要很持续的去顺服主，就每一步都要顺服。那当初我们回到台湾去也是很不容易的决定，哈。就是你不是像你不是讲的这么容易，就是好像很乖的，也是很不乖。我那时候在圣马特的一个华人教会服事，不是，那我就觉得，三号，我觉得我自己，因为那边的这个他不是帮助他们，我就天天有试过，他们里面的就越做越好，我就想说，这个只是长老就可以负责，然后我要走了。但是我要走了的时候，我还是。想要就很想要去做我自己的工作的，那后来这个我们台湾的神学院就邀我回去，那也是很困难，因为我们在美国也住了15年，然后回到台湾也是很困难。那时候，我就常常都很挣扎那种，我个性就是会这样，有点像然后反反复复哈。那我先说一句话，因为我先讲得很好。你现在那句话让我整个都茅塞顿开。你先说，你这个死老百姓哈，我们台湾的这个军事用语，就是说，你知道吗？就上级哈调你的话，你还不走哈，你这是死路一条。你新的地方去了，好，那后来也真的就是照着他的话去做，他就发现说，我们回到台湾去，我发现这个环境真的非常的好，然后我们的教会也都非常的好，哈，那开始可以在这个地方做很多的侍奉，很多的神真的很多的成全我们在各个地方的服事，那我就发现说，我们每一步的顺服真的都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也非常好。到我第一次顺服主的时候，是从芝加哥搬来加州，那是非常非常大的被管教之后才搬的。我那时候是在芝加哥北边牧会哈，那里面我们拓殖了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是我们自己拓的，所以也比较有感情。那所以在那个地方，就在我神学院旁边，神学院的。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大概有几千本哈，就是应该上万。那他的图书馆是全美国算是数一数二最大的。那我很喜欢读书，所以我就觉得我住在图书馆旁边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我决定不搬家哈。那因为芝加哥的环境非常的好，但是我那时候就在那边牧会，然后也在那边。神学院也修一些课，然后也，反正日子真的过得非常好。我到哪一个地方我都想搬，然后每个地方都被神教的压迫。那第一次搬家，这个从芝加哥搬到加州，真的很不容易。就是说，我不希望你继续留在美国，你比较多地方，我希望带你回到这个亚洲哈，这个加州这样子。然后我就说我不喜欢，我偏偏喜欢美国多地方。而且书多就好了。那一次，我后来那一次真的被神管教得很严重。当时神管教。 比起我后来这几年在大洲的服侍，跟好像没有浪费掉我的生命，我是很感恩、很感恩、很感恩哈。那就是那一次，基本上就是我后来在生产的时候，我发现后来我在生产的时候，这个啊非常的顺利。然后我女儿这个众目者都为我祷告，她的这个 breech， 她的 breech 那个中文怎么讲？就是她的那个头是在上面这样哈。那我们很多人都有神迹会倒过来，可是我的那个胎位就是没办法倒过来。所以我在生他的时候非常的辛苦，然后生产的时候，我们就是紧急开刀，就紧急开刀把它送进去之后，那个麻醉药，那我就在开刀房的时候，看见耶稣站在我旁边，那个是很可怕的经验。耶稣站在我旁边，然后就问我舅妈，他就说：“哎，你的命在我手上，你要不要听我的？”所以那个真的是非常非常 critical moment， 我就这样看着，整个吓呆。我有敢跟我先生讲，我先生这样待了4天，上帝的同在，大大的与我同在。所以神就一直，后来我女儿还没到7个月大，我就赶快搬家，再也不管那个图书馆了。我们真的每一步都要顺，然后每次发现我搬家都有神奇大的恩典。搬家后，因为我这个人是很喜欢这个固定的 routine 啊，然后这样子都要一定这样那神每次就是破坏我所有的 routine， 就是叫我从头开始。那可是我就发现说，每一次他这么做，有极大的恩典，就是搬到那个地方前，他说：“哦，受的是你，难怪要搬家，就是难怪。”然后每次搬到那个地方，就像我先生讲的，我就忘了之前我到底住过哪里，那个连个房子长什么样子都忘记。搬到那边的时候，他说：“哇，这么好，绝对都没有跟我讲哦，他搬来这么好。”神就是这样，有时候是考验我们的信心，真的是绝对顺服的那个信心。我今天早上开车来，那因为我很久没有回到这个沈阳，就是也只有现在就5个月时间在美国，就是陪我女儿在陪我们全家在这里，好很少开过来。今天早上开过来，然后我坐在朋友家，然后从他们家开过来，我怎么都找不到路，我。怎么走都找不到那个880的路口，所以就从那边走，走错了，然后又弯回来，然后再走另外一条，又错了。然后神很喜欢在我开车的时候跟我讲话，我今天早上他就跟我讲说，我就觉得我找不到路，然后神就跟我讲说，你知道吗？他们建堂也是这样，都找不到路。那神说，他就说，可是你听我的声音，你会一路通达。后来我就说，主啊，那你先让我一路通达，我迟到了，我找不到路，我今天要这样踹，我找不到路，忘了，找不到在哪里。后来神就说，你是从这一条路弯回来，然后再走那一条路，你就会一路通达，而且你会有什么那个我还有那个 red light 啦，你不会有那个红灯，你不会有什么拦阻这样子。我说那我试试看，所以我就从那条路一直走，就走过去。我发现真的连红灯都没有，就这样嘘，一直走，然后很快就到了，上了台一下就到了。我说哇，还真的一路通达。你就在想说你的，神他告诉我说你们敬拜也是这样，当你们听见神的声音，然后绝对的顺服去做，就会一路通达到达那个目的地这样子。因为我今天早上开车的时候，刚开始真的凭着那个印象，你知道吗？因为以前的印象，就那一条撞到的，你看到底没有东西，然后又开回来。再撞另外。 下。那后来神父就说你照着我话去做，啊，你会找到妈妈的路口。后来就照他的话做，连红灯都没有，一找妈妈脸，上了海路马上就到了，就发现真的很奇妙。所以神他要来祝福我们，要来祝福我们。我相信你们到达神要你去到的这个新的堂，一定是非常的荣耀，一定是非常的恩典。更不用惧怕，因为我跟你讲，我当初这个所有人都跟我讲，哎，不要回台湾，你住美国这么久，一定很辛苦啊，讲一大堆，这个每天都给我无数的劝告。结果呢，我现在就说，上级命令，给我走。那我就全家真的这样咚咚咚，我女儿那时候也才几岁，就咚咚回家了。回去的时候发现，哇，真的超级好的，上级命令真好。非常非常好，就是我们在那边真的学习很多，那也开始拓展教会。就是这个在这个一个礼堂那些哦里面服侍哈，在那边状态就是觉得真的很有神的恩在，神的恩典。好，那后来又搬回来，你知道吗？就是我一年多以前搬回来，搬回来真的莫名其妙就觉得哇，这个好不容易。这个在台东台湾都已经山多大，而且台湾这么好住的地方竟然又要搬回来，哦，我就想说怎么会这样，然后停止所有的侍奉这样子，哦，那 schedule 都排好了，然后那个整个跟手回来之后才发现更好。我回来的小时候，回来的时候，因为我们老板就跟很喜欢待着，也跟那种很熟，所以回来之后发现，哎，整个又开始有一个很大的复兴，因为在台湾也非常的忙啊，非常的忙碌。他 schedule 真的是 full schedule， 就是真的非常的忙碌。可是，一回来发现哇，神真的在这里，神真的与我同在。然后后来我又开始读了他们这个训练学校，发现更好，这样呵呵就怎么还好我又回来。然后美国的同学都是美国人，每个人跟我讲说，你呀，如果神没有把你调到你，你也不会回来的。做牧师做到头都昏了，不知道人在哪里，哪有神啊？那个 schedule 都满了，这样，没有那个神的同在了。他回去待了一年，然后我开始去试掉，他就觉得真的非常非常好。后来去到台湾很多的地方，我现在开始在台湾各个城镇我们都有跟当地的教会都合作这样，那就发现说很容易那个神的同在大大的运行在他们中间，所以我们在台湾好几次那个神的造访，神的同在都是我们很难想象的。也是我们两点台湾，我们这个亚洲的聚会都非常长，从2点到9点聚会这样。那一个天那个神的造访，神同在到了一路12点大都不走，就好像没好多人都去电堂，我们2点到5点，2点去到5点，9点那个整个那个年轻人被圣灵充满，他就开始起来问大祷告大祷告。年轻人自己爬起来问大祷告。我们前面带了两个牧师，我跟另外一个牧师，但是那个牧师就被那个年轻人爱主祷告笑了一整晚。然后我是被那个年轻人祷告就丢倒在地上倒了一整晚，最后那个年轻人就全场都被这个年轻人祷告被拖年轻人，他就大的充满。后来这个年轻人就来咬我，然后说是你要不要起来拿那个麦克风啊？没有人结束了，我说你自己拿吧，我爬都爬不起来。那个人整个倒在那个地上，地上那个高油，好像那一整个卡车的高油倒在身上。你知道那个整个的那个神的工作，当我们真的一个牧者哈，去亲近主，真的是去在那个神的同在中，那个神的那个恩典啊，那个同在大量的倾倒在我们身上，就后来就终于知道为什么神叫我伯特利，然后就非常非常好。虽然现在还是常常的回到亚洲各个地方哈，我们在各地方都有据点。在各个地方服侍，但是我还是觉得，如果我没有回到，没有顺服神，回到伯特利那一年哈，我可能没有办法这样侍奉，而且没有办法 侍奉到就是这样的情况，放在神的那个恩典大量浇灌，大量浇灌，没有那个能力。就我们每一次顺服，虽然有代价，你知道吗？像一下搬塔，每个礼拜天要开那么远的车，就要背着这个这样讲，假设是可以的。是有代价，可是你一定会看见那个代价带来的那个好的后果。就像我这样子，真的每一次发现，付上所有的代价，就因为我先生不是说那个上级命令要听嘛，我就是这边的所有的好东西全部都卖光了这样子哈，然后他就赶快就走了，走了到那边没有东西，你知道吗？连一个床都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可是到那边就发现我们整个人的灵命啊，整个人的身体各方面都丰盛，所以每一次的顺服都很大的代价，可是，神的那个同在啊，神的恩典都更加倍会与你同在，所以不要怕顺服，我这几年已经学会了，终于学会了，在很痛苦的状态下学。我在想，这个习惯搬家，神就让我这样搬到，可是搬到现在，你知道有个好很大的好结果，因为我现在做宣教，就我现在搬了更多的，一直搬了，没有搬了，就是基本上我到那个区域去，大概又住了5天，在那个地方训练他们，所以我们搬家的过程当中，我是有一段时间睡沙发、睡地板啊这样子，常常是这样子。所以现在去到大陆，去到台湾，去到马来西亚，去到任何地方，睡什么地方，好像对我都没有影响，就很倒头就睡了这样子。所以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子的神的训练，虽然看起来是好像非常非常的辛苦，可是你会发现说那个训练一次你通过，就再一次再通过，你的 muscle 是那个肌肉，你的 muscle 就会更加的强壮，更加强壮，可以去承担更多的那个。我刚刚在敬拜的时候，姐妹跟我说，今天我说这个传道牧师牧师是非常非常尽责的而且也非常往前冲的。可是上帝就说，他不但要这些牧者是往前冲的，因为他还要后面有一个 army， 一个 intercessory army， 一些代祷的军队，他用的是代一群跟他们一起的代祷者的军队，跟他们一起走，所以你们不是说只是一个也停留在这个地方而已，我相信神是有一个未得之地要我们去得着这块地，得着这块地。对，那我们之前也是在问我们台湾的传道，我们又问说，牧师，那我们这件事情，要花多少钱？那你这个钱从哪里来？我就跟他讲说，基本上每一次那些开销、那些经费、机构这些，那个开销、那些经费，那个每次我都祷告。祷告，我几乎百试不爽，你知道，只要是神的旨意叫我做，一定付。我们上次也剩很多的钱，后来我们同工都紧张，我说我就一直祷告，后来多了10万块台币，还多了3000多块美金，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很多的时候，神都会勾引我们的。But you have to sure， 你必须很清楚一件事情 ，you are in His will。You have to sure， 就这件事情，你必须要非常的 sure， 你在神的旨意中，你就不要怕，他一定会付完的。可是如果有一些人，他就说这件事我要做，那件事我要做，可是不是在他的旨意中，就觉得是。他不需要那是神的旨意，那神要不要负责 ？Not necessary， 不见得。可是如果在他的旨意中，神自己会负完他所一切的责任，一切的责任。
所以我们要确定，就是说，在他的旨意里面去做这些事情。那啊、因为我们这几年大概在亚洲的几年下来，我们就发现说，我们华人哈、是一群真的是非常不懂得恩典的人。好，我就发现我们华人真的很努力。好，虽然我非常以我们中以身为中国人为荣，但是我还不知道我们华人有我们的长处跟优点跟缺点哈。那当然我们的优点是。太多了哈，我们很勤奋啊，我们很有纪律啊，我们很勤劳啊，我们做事很有效率啊。前几天我们那个办那个护照哈，办护照，我就因为我那个护照就遗失，护照遗失我就办护照，你知道那个台湾的那个护照办遗失要多快吗？就给他寄去，马上寄来。Hassle free， 那美国的护照多困难，你知道吗？就去了一次，就再去一次，就再去一次，就再去一次。那我说我们中国人真是非常聪明的一群人哈，做事他超级快的，几天他就马上给你护照寄来了。所以这个我们中国人有我们的优点，但是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大的，我最近在美国这个教会，国特教会，我就发现我们中国人有很大的一个。一个点，就是我们要突破，就是我们要需要知道神的恩宠，好。然后美国人很高兴哎，他这样子什么都没有，就来到神面前，然后通通都给我了，然后高兴到一阵发疯这样子，然后通真的什么都有这样。然后我们华人是非常非常小心这样哈，到神的面前说，生怕我罪孽这样。真的，我们就没有办法像他们这么享受那个神的恩典。他们享受到我们那个伯特利，如果没有机会就去参观，真的很可爱。每一个礼拜都像发疯一样的，特别快乐。好，他们很懂得知道怎么跟神拿恩典。好，那当然他们也不见得可以 hold 得住，不见得可以 hold 得住。中文怎么说？持守住，好，我们中国人是比较勤奋，我们很容易持守，但是我们拿不到，我们就觉得，主真的会给我这么多恩典吗？好，主会的，像我那天在马来西亚服侍，我为一个弟兄祷告，这个弟兄就这个，我就看到他拿了一根汤匙，去挖神给他一卡车的柱子，他就拿了一根汤匙来一瓢，这样，我就跟他讲说。你拿了一根汤匙，再给你卡车的祝福，怎么会这样子呢？让他在那边笑，然后后来我就说，真的，神给你一卡车，那刘牧师会不会少一卡车？会不会？如果神给我们什么，真的弟兄教主 ，Alice， 如果神给 Alice 一卡车，刘牧师会不会少一卡车？会不会？
不会。
不会。神可能还有两卡车给他。如果神给刘牧师两卡车，且给 S 一卡车，那个谁，那个我们刚刚说好吗？叫什么名字？汤姐姐会不会少？会不会没车给他？会不会？不会，太多了。所以后来我就。我就那次跟马来西亚跟他讲说，你拿走了一卡车 ，Alex 拿走了一卡车，刘牧师拿了两卡车，他前面再拿了三卡车，后面还有一座山。你懂我意思吗？所以神的恩典真的是 unlimited， 无穷无尽的，你不要怕去拿。哎，我觉得我们华人真的就是很像那个弟兄，你知道吗？那个晚上那个弟兄就拿了一汤匙去舀，舀一卡车的祝福。我们很容易这样，所以我这几年就开始写了，到9本书，大家都关于恩典的道路，就很多的恩典，很多的恩典与神的关系、人的关系。那第一个这个恩宠父母的祷告，就是给下一代的恩典，这个是我学生叫我写的，就神学生叫我写，他们用了台湾用了很多很多，我们出了好几版，那他们当时都拿来。这个父母亲就拿来为自己的下一代孩子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那我们台湾的话，就是比较很有纪律的，说我们在台湾，他们早上那个六点钟就已经到教会，就开始拿着书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 那这个第这个有上下级，上下级恩宠父母，就是父母亲为下一代祷告的一些祷告文，还有一些观念上的改变。好，观念上的改变，我们在台湾也做了很多这个父母亲的讲座，就带给父母亲一些 awakening， 一些改变哦，又不要再骂了，因为骂真的是没什么用。然后还有就是灵力成长，这个是我们做这个。就是这本书是我们做这个discipleship 做门徒训练的教材，好，所以我们就是做下一个接棒人的教材。那第三个是耶稣的心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好，那如果今天讲的不够多，你们自己去看书，因为耶稣的心上呢，就是在讲到你们听见神的声音要怎么分辨，好，然后你们的拦阻是什么？那为什么叫耶稣的心上？就是基本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耶稣的心上，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不见得都有先知的职分，可是我们都有先知性恩赐，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每个人都有先知性恩赐？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那做爸爸的就懂。哪一个儿女听不见什么？听不见孩父母的声音，对不对？有没有？你希望你孩子听不见父母的声音？希望？好可怕，对不对？哎呀，哦，那同时你也不希望你孩子不跟你讲话，对不对？对，我们天上爸爸也是一样，哦，所以天上爸爸很希望直接跟我们讲话，直接跟我们讲话，好，哦，所以他一定要跟我们讲话的。如果你不是他的孩子，你才听不见神的声音，懂我意思吗？那有些人很多人问我说那。牧师呢？牧师呢？真的基本上就是听不见。
我每次都喜欢举我先生的
例子，先生是读到数学博士，所以你知道他头脑
是这样，就是那种，
不知道怎么长，就是属于那种一条一条的，你知道吗？哦 ，eleven 两六每条，哦，就是逻辑系思考非常强的人，哦，所以他的那个。思想非常非常的有理性，哦，那我先后来找出去方法，神真的，他就后来发现真的神可以跟他讲，他跟我结婚十年，他都不相信神会跟我们讲话。他说：“哎，燕南，神会跟你讲话，这是一件很离谱的事，哈。”对，对，他都觉得很挣扎，哈，就是基本上都不觉得。可是十年过后。他就有一次，他就跟我说：“我决定改变我的思想，我觉得神应该可以跟我讲话。”所以就开始祷告，开始祷告。神后来常常用梦跟他讲话，因为在梦里面，在做梦的时候，这个晚上是最轻松，对不对？所以神就对他，常常对他做的梦都是刚刚好发生。神常常用意象跟我讲话，神常常用梦跟他讲，所以神会用各种方式。那圣灵也常常用圣经对我讲话，所以神可以用各种话，还有神很喜欢用一个方式对你讲话，猜什么？啊，用人，
而且可能是最讨厌的，
可是你的配偶有没有？好，哦，就是突然念一句这样子，然后最难听。我有一次在芝加哥牧会的时候，我的这个开会，然后长老就起来拍桌子说。这件事绝对不可以做。那我们大家就看着他，然后就啊，哦，这样，然后大家就散会。散会之后我就回家，回家之后神就跟我讲说，我就说主啊，那我们这件事我们就要做啊，讲了半天，神就说，我不通过那个长老跟你讲就做吗？我说他那么凶哎，欸，然后神说，我有说过凶的人就不代表我的生命吗？
你有没有听懂？因为我，神的意思就是说他虽然这么凶，但还是我在讲话，哦，
所以神很喜欢透过我们弟兄姐妹对我们说话，哦，还有我们的孩子，对不对？孩子讲的话是最难听哦，妈，我觉得你很有问题，孩子讲话叫不偷处，对不对？非常难听，可是常常是正确的，你要听出。那个难听当中的正确的话，神很喜欢跟我们讲话。所以有一次我灵修的时候，就早上在灵修的时候，然后神就跟我讲说，太烦的姐妹，我们教会的会友，我就说啊，他家住很远，而且他是
家公司的老板的太太，有什么好看法？我说我这么有钱的，没什么看法。然后应该日子过看起来不错，我礼拜天到教会满脸笑容。好，那神就说你今天早上赶快去。然后我就说，主耶稣，根据我的理性分析的结果，就是不用去，这样，因为我事情实在太多了。我到中午的时候，我女儿那时候四岁，她就指着我说：“妈，你为什么不去探访哪里？”然后我就吓一跳，我说啊，早上也神练了一次，今天中午女儿练了一次哈，我就赶快上车就去了。去了之后，你知道怎么样吗？就说这个姐姐就跟我聊了一大堆，聊两个钟头。然后我想说，只看吧，就是知道就是不应该来，就是钟头就没了，现在开车去来不了两个钟头，连四个钟头都没了。还好我死了，然后我就准备起身就走。起身走的时候，这姐姐突然说：“哎，牧师，那你要不要到我房间来一下？”哈，他说：“好，那就去你房间要干嘛？”哈，我就去他房间。进完房间之后，他就坐下来坐在床边跟我说：“你今天怎么会来看我啊？”我说：“我说怎么样？”他说：“你知道吗？今天本来晚上，因为我先生，他说今天本来晚上就想。”啊、我说很，我说我为什么要自杀的？我说因为我先生有外遇，因为我今天晚上本来想去自杀，我想怎么今天下午来看，我就开始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他就开始为他祷告。然后出门的时候，你知道我用那个小心的人，就是好家在，好家在住啊。
台湾话就好，好险这样，好好的吓得我真的是，就是我们这个顺服多重要，你知道吗？真的一定要顺服，千万不要像我这样。
这个恩宠牧人就是一些受伤的一些小组长啊，受伤的一些服侍人，因着服侍人受伤的哈。那我们很多牧师都看到这本书，会觉得心有戚戚焉，这样。欢迎你们遇到的事情都跟我们在澳洲遇到的都一模一样，那也没办法，就是撒旦是同一个。那再来是 soaking 就是让帮助你怎么更多的进入神的同在哈。那这个是我们国瑞教会的核心，就是一个神的同在的一个恩典。你们在后面，我今天有带过来，所以你们都可以去。买来看哈，都可以去买来看。然后恩宠的转变团，这个是台湾的教会请我写的，因为台湾教会觉得这个金钱造成了教会很大的伤害跟危险，也造成了一些混乱，所以他们就盼望我可以写这些东西，让弟兄姐妹用。后来我这些台湾的这些生意人的弟兄姐妹倒是买了很多，他们觉得这个对生意很有帮助，我都没有想过有这个副作用这样。然后天上一只事是伯特利的这个医治的方面的事工，伯特利医治事工向来是非常非常非常发达，几乎每个礼拜我们都有肿瘤的医治啊，什么什么的哈、那这个是有原因的哈、因为这真的是照着这个 soaking 啊各方面来，然后最后一本书叫 Inabuba， 今天那边是没有的，因为这个是在台湾出版的书哈，那 Inabuba 就是。其实应该送一本给刘牧师哦，就是他就讲到爸爸真的是非常的富裕，非常的富裕哈、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什么东西这样子，根本不用担心任何东西。这个也是因为一个另外一个牧师跟我一个好朋友跟我谈了很多年，这个另外一个伯特利牧师他跟我谈了很多年他的生命的经历，造成我写下这本书，因为他提到他的这个。不是亲生的爸爸，就是 adopted father 那个怎么讲？他继父，对，他继父把他本来几百万的美金的这个遗产都偷走，所以这个是一个伯特利牧师，他是一个美国人，所以他说他跟他先生到长大的时候才知道他爸爸把所有钱都拿走，所以他。他跟他先生非常恨他，所以就是到最后他就跟神讲说：“我一定要告。”那后来神就给他一句话说：“你不要 你不要告他，我会罚你钱。就后来他跟他先生就没有告他，没有告这个继父。后来这个他就他先生跟他陈真长还给他，就说一块钱买的一个公司是3000万美金，就是人家送他就对了，但是法律上不能送，所以就过一块钱买，好、3000万美金。所以他们两个夫妻就一下就啊大发了，这样哈，发了很有钱有钱。后来他那时候还不是律师，所以他就开始开毕业班的车。他说：“沙拉律师，我告诉你，我每2年换一台车，他只要一点 scratch 我就换车了。”他说那种生活非常奢侈，因为他们的夫妻那时候跟神不好关系。后来神就让他们的3000万美金的这个公司就一路下跌一样，跌到他先生又开始负债。他后来他们又开始回到教会，那时候他就开始服侍神，他开始服侍神，他回到教会开始来服侍神，开始爱神，开始了。他现在主又让他先生又做得非常好，所以他说现在车子都不用换了，你看大公司我现在所有的车都乱七八糟也没关系，很棒。现在是我们国家里面很棒的一个牧师，可是他现在是事业又做得好，可是他已经不在乎了。那他就是提到这个遗产的问题，带给他很深一生当中很深的伤害。好，那后来我就觉得很有感动，他就写了这本书叫《天上父爸》。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遗产在天上，好，真的都真的，这是真的，这不是一个口号，是真的。好，所以这本书就写了很多。为什么是真的？反正你们如果需要这个书，都可以登记哈，我会把它寄过来。然后啊，这个是我们在啊台湾的一些服饰，美国的一些服饰，然后在普里的一些服饰，好，长老会，然后信义会，中华信义会，台中神学院，韩国哈，西班牙语系，然后大陆的教会。我们常常在地下教会，真的非常喜欢他们。他们的聚会是从5点到10点，早上5点到10点，常常是这样的聚会哦。跟他们聚会真的非常快乐，因为他们的心非常渴慕主，非常渴慕主。国内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抱在一起哭的啦。哦，常常是这样，地下教会。非常复兴，非常有主的恩典，非常感谢。这是我们阿美族，台湾阿美族的教会，他们也非常可爱哈，我非常喜欢他们。日本的教会，日本教会真的是我们需要非常努力的芝加哥啊来的宣教，这是我们台湾的一些教会。那我们最近在美国伯特利，这个机构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成立的，是我们很多人一起成立，然后还有伯特利教会的牧师，所以后面应该有简介，我们可以去拿来看。那这个是我每年6月份都会在台北，或者在马来西亚，在大陆各地，我们都会办的特会。那这是我们台北的会员大会啊，会员大会30几个会员。这是我们家的这个神学生的聚集，所以我今天就是要跟你讲到这个先知跟牧师，好，先知跟牧师哈。所以我刚刚有提到说，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的孩子，那我们每个人都听得见主的声音，对不对？都听得见主的声音。那所以这个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这个岳成功牧师他就有一次讲过说他如果只有2个小时可以传讲主的信息，他一定要传讲的这件事就是，你一定要守住你的密码。你觉得奇怪哈？为什么要讲呢？说当神跟你讲话，他说每一次在飞机上，他都一定拿着笔，神跟他讲的话，他就祷告，一直祷告，祷告到成就为止，开始祷告，祷告到成就为止。所以这个我们要常常守住神跟我们说的话，要不然神跟你说的就没有用，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在台湾哈，为什么我们写这个耶稣的先生，就是因为在台湾被问了太多问题，就走到哪大家都很多问题，有关于这个先知性的问题，为什么都没有成就？为什么他在他身上？
十年来全部成就。好、哦，那这个成就是有原因的，你真的要绝对的顺服。因为你如果没有绝对顺服，你就卡在那里。譬如说，神叫我去国度里去回到国度里了，那我只要死性子，有没有？死都不要，怎么样？我不能被小牛排了，对不对？好、哦，那神让死到底上哈，甩到底，就是看谁赢了、啊。好我最后还是回来了，是不是？而且我发现我回来，还好有回来。如果没有回来，我们华人的教会真的没有办法。我真的是觉得我们那个很多华人教会可能会因着我受了很大的亏损。所以我们真的一定要顺服神，顺服虽然在当时看起来很不合理，对不对？明明七年前你叫我搬回台湾，然后现在。七年后在台湾过得真是快乐成这样子，你又叫我搬回去，搬回来还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啊，这干嘛这样子？然后我女儿也在搬，可是你知道吗？当顺服下来，你知道我女儿就是我们一回到台湾，啊，她五岁的时候回到台湾，她五岁一直到她小学四年级都在台湾。他本来是一句中文都不会讲，绝不讲中文，好不好？不要讲中文，要一律行哈。然后呢，他回到台湾，他就老师就开始教他各种中文哈。中文学会了再回来，小四回来之后又接上这个语教育，然后他又很快乐，他说怎么读都第一名，你因为台湾本来嘛，怎么读第一名，所以。你呀，下一代会吃苦，我不会耶。我看他过得还挺不错的，虽然有时候离开朋友会哭，可是还是不错的。你看，中文也学会了，我们以前教怎么讲都讲不会，他就回，顺服神回去他就学会了，你知道吗？哈，怎么都会了。中文现在帮我们翻译哦，像我们特会又帮我们还帮我们招待很多外国人翻译哦。跟随神真的很好，因为你本来想说孩子会亏损，对不对？你想让他跟着我们也过得不错嘛，来了嘛，那也过得很好啊。哦、你现在回来，我拼命就是全校第一，哦，因为不怎么需要你，因为台湾太难了，这个太简单了。所以你知道，你不用怕跟随神你会有什么损失，在地上会得到百倍。在真的是在天上，那就更多倍，对不对？哈，所以神知道我们的情况，好，所以先知门徒的三个阶段，我今天就要提到这个部分，就是说这个都写在耶稣的心上的里面，但是我将跟你讲，就说有一些很有先知性的，你可能常常会听见神的声音，对不对？神声音，那为什么有些人他听见神的声音会成就，有些人不能成就？你想为什么？为什么有些人他听见这么多先知预言，对不对？然后常常都有你们那边常常都有先知预言哈。那这么多先知预言，有些先知预言都成就了，有些先知预言就什么都没成就，为什么？啊，也真的卡在那个顺服，还有一个也卡在你坚持。啊，有些人说，啊，那神不是说我要牧养一个很大的教会吗？那为什么？为什么我这辈子都没有什么突破？好，那你要知道，你要知道，如果你要绝对顺服的话，或许那个很大的教会在亚洲，不在美国，你懂吗？所以那是绝对顺服，就要舍下去到那边。好，就很多时候我们舍下来，刚开始看起来是非常不合理，而且非常。觉得脑袋理性都没办法通过，可是你会发现说，原来是这样，是的呢。我常常每次都哇，所以我常常在讲说，顺服是什么样？顺服就是在那个很难看的那个洞，你知道吗 ？Really ugly 洞，是一个非常难看的。哎，你们听得懂英文哈？都听得懂哦。
是。
还是翻译哈？很难看的一个门，哈、哦，顺服那样。很难看的门哈，你无论是哪里用刀子 加上就是能力越强，自己越厉害，不是你自己越强，拜拜。就很难看的一个门，你一看就知道，那是进去是什么东西啊？哈、哦，这个非常难看的，是五官又很难看的。可是你一推开这个门，后面是什么？荷兰大花园，是 beautiful beautiful garden， 非常非常漂亮的大花园，在那个门的后面。顺服就是这样，顺服就是这样。因为在我生命中经历过无数次战，到现在终于 convince。就是接受，要不然以前总要理性分析一下，通通不对的，取消取消取消，就最后就真没有说，那天刘老师讲的是错的，算完了全错了 ，OK 好，神没说，都被过滤嘛，所以神的旨意永远，神的旨意神的呼召永远没办法成就在你身上，好、哦，除非你就是完完全全的。顺服，完全去做，完全去做。所以在第一个阶段，这个先知门徒得到很多的启示，但是因为他单纯，就是他准确度太高。可是我以前遇过一个很有先知性的，他是一个舞蹈，那有意外哦。那只是就是纯度不高。那这个舞蹈对我们每个人发明都很亮眼，可是他的生命又遇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难处，他自己没办法解决他的问题。让他发育，让发育就很准。好，那这个就是说他在第一个阶段里面，他上上下下的哈，他上上下下，所以他的经文也不丰富，所以这个遇到试炼很容易就跌倒，遇到什么困难的事情，他很容易就跌下去哈。我们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经历到的阶段，但是会 back and forth， 就是会来来回回。有时候到第三个阶段又跳回第一个阶段，你知道？我们就是有这个状况。第二个阶段就是这个心智通过一些考验，生命也被雕琢过，只是对神的属性认识不太确定，所以经常错过神的什么 ？Kairos， 神的时候，什么时候？哦，这个你想一下，神的时候很重要。
神的时候很重要。
真的是很重要，因为你常常会错过神的时间。哦，那以前那个。你们都知道陈子牧师嘛？哈，陈子牧师以前是我的邻居，就我们常常找他。那他有时候就跟我，有时候跟我讲说：“耶，告诉你，神的时候像什么？啊，神的时候就像一个抹了油的一个人。啊，然后你要抓住他，难不难？你要奋力抓住他。”神的时候就像你抹了全身抹油的那个，然后冲过去，除非你在，你才抓得住他。所以神很多的时候，他在预备当中，预备到一个阶段，他突然说：“就是你，那你要不要跳起来走？最好赶快跳起来走。”好，可能你们长期都在寻求，我们要买糖买糖了，突然有一天那糖掉下来，好，要赶快。游人的意思是什么？马上走的，马上走，所以你要赶快，如果你知道那是神的旨意，你要赶快奋力的抓住，奋力的追上去。所以神的时候，那有很多的先知性的人，也就是我们都是有先知性，那先知性的人他可能他祷告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哦，像有一个好朋友他。前几天遇到一个高雄的牧师，然后他说他在祝棚节的时候睡在教会，然后他就是做了一个梦，梦见伯特利的训练学校，梦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但是他来了之后，他才发现那是伯特利的训练学校，然后就在那个梦当中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教室，然后很大的这个学校，很多的这个东西在那边，然后看到两个。中国人站在那里，好，然后很好笑，他的主任就跟他讲说，那你就去伯特利看一看嘛，有什么关系？去吧，去去。好，那他就从高雄就飞来，就只住一个星期，他们两个夫妻就说，那超好笑，只住一个星期。他一星期来说，啊，这跟我做梦一模一样，长得一模一样。然后昨天我跟我先生，然后就去。就我们两个都在一直是不是，然后后来我就出来跟他打招呼，他说 礼拜会死吗？好，那就真走了。那他说就做一个梦而已，我干嘛来到美国的人生地不熟、就是、不认识人的地方啊？那牧师就说，那会不知道会怎么样啊？会怎么样啊？就去吧。哦，他主任牧师叫了他主任牧师，还刚好是我的一个牧师的。的这个训练的牧师，我们后来才串起来说：“哦，我们家族企业嘛。”哦，好好笑。你知道吗？就这样子，他就一直他主任牧师讲，他就两个订了机票就来了，来了不知道干嘛。他说：“这什么地方啊？哦，那这是干嘛的？”哦，他们搞不清楚，没想到就这样，我们就看见这个梦，就跟他做梦的梦一模一样。抓住机会，奋力抓住那个游人，好，所以后来我就可以联络啊，然后就可以知道台湾有特惠啊，然后就可以起，哦，哇，就很特别，要不然他们在高雄，我们怎么会这么远？我在台北，哦，好，所以你知道神很奇妙的，但是我们真的是要跟随神的 Kairos， 跟随神的时间。所以，但是这个必须你先知性有一定的成熟度。我进入第二阶段，开始有点成熟度，开始觉得哇，我一定要去。有一次，我也是，就带了特会，带了15个小时特会以后，圣灵就叫我一定要去看一个长老，他在家里嘛，叫我一定要，我就把那个我的主任牧师，当地的主任牧师是我学生，所以我们就。一起去，我们三个开了好远的车去看那个长老，看他也没什么特别，觉得他好像还是有好转啊。就没想到那天神好像叫我交代牧师一样的，跟他先生跟他所有人讲，说：“哎，你们要不要？你们要放他走这样子，放那个长老离开回天家。”然后他们这个长老要说：“只要回天家，这个地上的都不准他走的。”就说。所以他先生那天重点，我说妈妈是很愿意放他走，然后其他人都说好，他要走就走吧，这样。这个长老是很爱主的长老，所以他就拉我回家，然后回家再做病人的豆腐。后来我就交代完，大家都平安了，大家都说好就让他走，你知道吗？隔天清晨就走，就你看我们这种。我那天已经一天一夜没睡，15个小时都在讲课，然后我们三个牧师坐在那边，到结束晚上结束7、8点，我在那边点下去。我们三个还是听到那个声音，就是一定要去加密码。后来我们这个主任牧师他就开着车，天气精神了，继续开车，开了1个多钟头就去见加密码。要不要舒服？然后说一定要舒服。我就想，如果那天没去，哇塞，我应该就走了。隔天就离世。所以我们一定要顺服神，一定要顺服神，一定要确定神的时间，就赶快跳起来，第三阶段，就这些先知门徒渐渐认识神，体贴他的心，开始成为基督的心腹，也成为神国中代祷的将领。所以这个基督的心腹是很需要跟神密切配合，对不对？常常我们常说先知性，爸爸跟如果你有个孩子特别贴心，有没有？我们就叫贴心，中国叫贴心，对不对？我们叫贴心。一个孩子特别贴心，他爸爸讲什么，他的基督都知道，对不对？所以心腹就很像那个贴心的孩子，那你几乎你不用直接听到爸爸跟你说 ，Alice 啊。你要赶快去那个把健康事情做完，你不用再听了，你就贴他的心，你就完全知道他的心在想什么，爸妈的心在想什么，你就不用再一句一句听，你知道吗？所以心腹大多数都是很贴他的心的，在他那里你就可以感觉到爸妈在想什么就是什么，爸妈的心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有时候看到一些人啊，看到刘子，都会觉得好高兴哦，哇，好可爱哦，这个人好可爱。但是你知道爸爸的心，要爸爸的心，你就会有他的心看待那个人，
知道吗？那有些人看到他，你像我有时候看到他就觉得哇，好忧愁哦。那爸爸很担心，非常担心他，很担心。
所以到最后你就贴爸爸的心，哦，那个贴心，那个就是一个基督的心腹。渐渐，这个先知。这个先知已经是不用这个我们中国话叫什么？不用言语，对不对？那句话怎么讲？哎，你这边都没有接下去的人哈，我们那边都很，我们家族很多，他们继续讲下去的。无声胜有声，那个话都不用用言语讲。
说
不意味不用言传。
对，我有三次去了天堂，天堂真的都没有话，就看到他们叫 Alex。
然后都不用讲话的，然后就不知道在想什么。
那天堂好像就是这样子，都没有话的，所以就是贴心，贴爸爸的心，贴上爸爸的心。好，所以那好，那这个在先知的一个成长的过程中，你就要知道说，渐渐是会这样。刚开始你会听到一些声音，然后说 Alice 啊，你赶快去弄好天堂的事情，然后那件事很重要哦，好。就是这样一句声音，然后再下来，可能就是更清楚的声音。Alice，你知道吗？你现在如果在这买那个糖就完了，就表示跳起来。然后第三阶段就是我根本就不用，甚至更不用讲这些。好，你像一把火在烧，我一定要买下那个糖。因为你贴了上，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是一个阶段性。那当然，我们当然希望跟爸爸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进入第三阶段，对不对？哈，那有一些人他跟爸爸的关系不太好，所以就需要清理。因为天上爸爸跟地上爸爸真的差很多了，天上爸爸那个个性超好，你知道吗？好，就一定要认识天上的爸爸，好不好？跟各位讲一下，你一定要认识天上的爸爸在想什么。你一定要认识天上的爸爸，因为真的天上爸爸真的超好的，好超好的，所以你一定要认识他。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要讲到过去，就是一些难以解释的意象，哈。那这个，所以先知恩膏的突破，先知恩膏突破，好，这个是另外一个耶稣心上的另外一章提到，因为我们这个台湾这部分亚洲这部分问题真的是太多了，哈。因为大家几乎都有些基因是也是很难突破，或者是反正很多问题都写在那本书，因为我已经讲了很多年，这样子我最后人家都有在问我，我就把那本书给他，又重复再讲一遍了。所以先知恩膏怎么突破？那第一个，当我们刚刚讲到很多就是顺服，你一定要顺服才会带来突破。所以有些人就说，牧师，我以前就常常有遇到一些先知都很挑战我们牧师哦。你这个神明明就是说买那个松放的糖，为什么你说要拿推了人去？那很多的先知信的人都会跟我们发这种东西。那我们在台湾就处理太多的这样的事情。对，有的人就说我听到的是诽谤，那都不是你说要推的人。我们常常都有这样的先知发生。先知性的冲突发生，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必须要把所有的你自己的先天性的一个所有的想法放下。你不要想，第一个，你绝对不要想回得了别人，那第一个你一定会听错，一定会听错。所以你要听得准确，你一定要放下你所有的私心。放下你所有的想法，放下你所有的意见，你才听得见清楚的声音。那第二个，要聆听，要突破。先知要突破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你需要顺服。那顺服的话，不但要顺服神的声音，你还要顺服牧者的声音。好，为什么要顺服？我们亚洲为什么教会又那么大？就是说很听话。牧师说什么，马上就去做了。我常常说，你在家中就过得快乐。你交代这些弟兄姐妹做一件事，明天就做好。但是在美国交代一个弟兄姐妹做一件事，3个月。他生命中没有那个
直的那个个性，比较没有那么深刻的要求的。所以我就发现说，我们真的很需要一个顺服的一个个性。那个我们美国弟兄姐妹比较聪明嘛，就问说，那黄师那万一他听错了吗？万一牧师听错了吗？好，牧师听错，牧师一定有他的智囊团队啊，传道啊，也去听，也去查验，查全部听。那我们领袖的团队所听到的，都是一致的。那你要顺服去做，因为顺服也什么？
有一些心理健康的问题，你真的是需要去面对。在你聆听的时候，如果说你是一个很被拒绝的人，好，你就会常常听到一些错误声音，好，就像譬如说，你就觉得，你就觉得说啊，我一定要听到，好，那些 Alice 竟然说他祷告的需求，他跟牧师讲说他买回诊，啊，明明就是听到回诊的，为什么没有买回诊？那牧师最后跟领袖开会同意推着的，然后呢你就觉得很受伤。我爸爸也是像他这样拒绝我的，那我明明听到这个福音嘛，最闪烁的是福音嘛，我觉得牧师你真的有问题，或者我有问题，就是被拒绝的伤害在我们身上很容易造成我们聆听上的错误。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去洁净它，去洁净它。我常常都听到很多人都说，有我之前我自己的神学生都会跟我讲说，老师，我觉得你这个你这个很像我妈，我很怕你。我说我哪一点跟你妈很像呢？他
走路哦，你这样走过去，啊，他就从另外一边走过来，吓死了的。我说，那你跟你妈都不讲话吗？他说，对啊，对啊，就很害怕，很害怕，啊。啊，所以你知道那种被拒绝的伤害在我们身上就很容易反弹出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这些当中都会很容易，都会很可能就是让你就是听错声音，好，谢谢，就很可能就是会让你听错声音，好，听错声音，这个有吗？
有，
然后还有你的自我形象低落，譬如说在整个会众中，好，那神就跟你讲，因为我没有见过亏的人哦，我是乱讲的哦，千万不要听我。好，在我们会众当中，那有一个刚信主的，他觉得他自我形象低落，因为以前没有信主很久的哈，然后那个时候说，对，我就是我，你们反正就是在旁边，神跟我这样说，然后另外一个慕道友就说，哎，我也听到亏的人，可是慕道友就说。我们是做道理吗？管他教会什么事呢？还真丢脸，就走了。没有用，这就是自我形象低落。哦，没有，在主里面，你即便你是一个慕道友，如果你真的听见什么声音，你一定要分享出来，跟大家一个印证，哦，更清楚印证。所以先知的团契生活，如果一个先知他没有这个。团契的生活，就是有一些人他常常就是会说，哦，听到好多的声音哦，听好多的声音，神每天都跟我说话，哎，神每天跟我讲话，然后我就觉得，你看像这种人就很不属灵，每天只会抄抄写写，然后要不然就用他的什么电脑，很不属灵啊，就是跟他隔绝，这种人就不用了，因为我们像我们这种是听神声音的，他这种不是听神声音，是靠他灵性，你看没什么用，不需要跟他团契啊。那不是的，不是的，一个先知性的人是更需要团契，更需要有基督弟兄姐妹的爱，他就会 flourish， 你的先知就会更准确。如果你没有办法在众人面前查验的话，你那个先知是很可能是走火入魔，是出全错，啊，所以真的是需要。那还有就是说。我们要常常保守在神的爱中，神的爱中就是让这个先知的心理健康，那常常保守在神的爱里面去运作这个恩赐。你不会从你爸那里听到这个声音，或者跟你弟兄讲吧，对不对？如果你爸爸跟你讲说，啊 ，Alex 应该是亏的，那你会跟 Alex 讲，可以吗？对不对？他是你的弟兄姐妹，可以讲。你不用做防的油，防的油，哎呀，真好，用这样，好，来，好不好？我们同时还有为福建堂祷告，为福建堂祷告。我们还有就今天这个时候，我们要继续游人，要继续游人，一定要好好跑出过来，要继续游人。第一个求主要我们不要拖住他，拖住这个游人。第二个。请主让我一看那个地方马上正确，求主也供应我们所有的精神。然后再看，如果你把这个建堂奉献在你手中，求你让这个教会，这个教会不再失去有美。谢谢你让这个机会不会从他们手中花出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求主耶稣祝福他们。当这样的一个事情是你要做的，耶稣你就立刻成就。做，谢谢你让公益有加倍的领导，快速的领导，谢谢你，谢谢你，把这些事情都奉献在你的手中，帮助每个弟兄姐妹，越听你的声音越准确，越来越有顺服的生命。知道我们的顺服看起来是这么痛苦，可是后面却是一个荷兰大皇家花园。我们感谢赞美。